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在中共加紧准备可能的武力犯台之际，解放军加速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化进程，升级改造导弹基地，开始部署最先进的弹道导弹。香港被中资收购后，近年逐渐亲中的英文南华早报10月18号报道，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中共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开始部署新款的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逐步取代服役了几十年的东风11和东风15型导弹。东风17导弹的打击精准度更高，射程更远，最大射程2500公里。去年10月1号在中共建政70周年大阅兵仪式上首次亮相。报道中援引汉和防务评论的创办人军事评论人士平可夫的话讲，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福建和广东的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和火箭部队的基地近年不断扩展，东部和南部战区的导弹基地甚至扩充一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10月18号宣称，联合国针对伊朗的常规武器禁运令在原定有效期当日结束之后继续有效，并警告会利用美国国内法惩罚那些与伊朗进行武器交易的个人和实体。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9月19号那一日，联合国恢复翻针对伊朗的几乎所有制裁，包括针对德黑兰当局的武器禁运令。今年8月份，蓬佩奥针对他所讲的伊朗危害地区稳定的活动，在安理会启动一项被称为快速折返的程序，在30日内恢复针对德黑兰的制裁，而原定10月18号到期的常规武器禁运令亦都将会因此延长。但是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的13个国家都认为华盛顿的这项措施无效。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星期日继续在曼谷抗议泰国总理巴育无视禁止4个人以上集会的禁令。主要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在首都持续了几个月禁内，要求在2014年军事政变中夺取政权的巴育总理辞职。据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各地的18个城市都相继举行了示威游行。在過去一個星期裏面，示威運動遭受多次的挫折，幾十人在向泰國皇后的車隊揮舞民主手勢之後被捕。當局星期五用高壓水槍驅散曼谷市中心購物區外的人群，在全國引發憤怒。當局在週末採取緊急措施，禁止四個人以上的集會，但抗議活動仍然持續。示威者星期日聚集在曼谷胜利纪念碑附近，手持被捕者的标语和照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毒资源中心星期日表示，全世界一共有近397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110万人丧生。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达到810万，居全球之首。印度在星期日表示，在过去的24个钟头内记录到超過61000宗的新冠病例。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印度有近750万個新冠病例，死亡人數超過114000。意大利呢個星期日以11705宗創下了每日新病例的新紀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星期日表示，必須在未來48小時之內同特朗普政府就新的新冠病毒救助方案達成協議，否則的話，冇辦法會在11月3號全國總統大選之前完成。佩洛西與代表總統特朗普的財長魯欽進行了幾個禮拜的會談。儘管美國新冠病毒病例數目再次激增，經濟復甦放緩，但兩位官員仍然未能夠達成協議。佩洛西和魯欽正在就一項可能耗資1.8万亿至2.2万亿美元的一籃子計劃進行談判，但尚未就新冠測試的國家戰略計劃的具體條款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今年7到9月份，中國經濟增長 4.9%， 這樣進一步證明了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從最嚴重的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中迅速復甦。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一10月1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第三季 4.9% 的增長率明顯好過4月到6月的 3.2%。 同時， 中國嘅工業生產值九月份增加咗6.9%，零售額同月份增長3.3%。中國國家統計局上個禮拜表示，中國九月份嘅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9.9%，比八月份嘅9.4%有顯著增長。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呢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民调指有56%的受访者相信香港警方一早知悉12港人离境计划，学者指反映信任危机。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8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被扣押深圳盐田看守所，在星期一踏入第58日仍然音讯全无。最近有香港傳媒揭露，警方可能早在12個香港人被中國海警截獲之前已經知悉他們的離港計劃。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半數受訪者相信警方是事前得知12港人離境計劃。學者分析，結果反映市民質疑港府官員及警方的誠信。受家屬委託的中國律師盧思慧估計，案件可能在年底到明年农历新年之前后有判决。他再次呼吁深圳盐田区看守所应该立即安排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当事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十二名年龄介乎16至30几岁的香港青年，包括八月十号被香港警方拘捕、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11男1女，他们曾经参与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八月23号被指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在香港东南方水域被中国广东省海警截获，被送到深圳盐田看守所扣押，至今接近2个月仍然音讯全无。十二港人被中国海警截获事件，八月27号因为香港传媒报道而曝光。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当日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他是透过媒体报道才得知事件，他强调事件不是跨境一起合作的行动，香港警方冇合作呢一个行动，之后警方嘅讲法一直沿用警方冇角色。据香港苹果日报9月5号报道揭露，8月23号十二港人出海当日凌晨，香港警方急召飞行服务队协助，先后派出定翼机 BLVB 同埋猎豹直升机 BLVH。其中定翼機出動的時間和位置都與警方早前公布十二港人登上快艇和駛離香港海域的資料吻合。報道質疑香港警方早已經知道十二港人計劃偷渡，可能是設局將十二港人送到中國海警手上。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多名抗爭派社運人士聯同多名十二港人家屬10月8号到飞行服务队总部外抗议，他们表示收到消息人士提供一份据称是飞行服务队的内部文件，显示8月23号十二港人出海当日的飞行程序记录了定翼机的行动是 POPS， 即是 Police Operations， 即是警察行动。黄之锋认为十二港人乘坐快艇的时间，警方早已经知道他们的离境计划，质疑警方联同飞行服务队设陷阱将十二港人送中。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即是10月16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10月12至15号进行的网上调查，成功訪問了超過11000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結果顯示有56%的受訪者相信香港警方在十二港人被中國海警截獲之前已經知道他們的離境計劃，表示不相信的有26%。 以政治取向区分，受访的10071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有88%表示相信香港警方在12港人被中国海警截获前已经知道他们的离境计划，只有6%表示不相信。而受访的1040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有27%表示相信香港警方在12港人被中国海警截获前已经知道他们的离境计划，有44%表示不相信，另外有19%表示不知道，好难讲，亦都有10%表示一半半。有参与协助12港人家属的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在记者会上表示，民调显示有26%的非民主派支持者不相信12港人事件上警方没有角色的讲法，反映社会上市民接触的传媒和资讯来源会影响他们的判断，没有办法同警方和港府站在同一阵线。朱海迪认为警方一直未有正面回应社会上有关警方同中国海警联手拘捕12港人的行动，他质疑中港官方开始转移公众的视线。
我认为呢，即是政府无论是香港政府以至于北京呢，他都是知道他们那个宣传的策略就不可以摆在说我哋唔知情嘅，係即係唔可以繼續翻鄧炳強一開頭講法，而係要咧改變一個新嘅宣傳嘅策略。佢哋而家咧轉咗咧，就係話，我呢12個人個重點係咩咧？重點就係唔係佢哋喺中國大陸可唔可以見到家屬委託嘅律師？重點亦都唔係喺香港警察係唔係？事前咧已經同中國海警去配合，重點就係呢12個人咧係香港犯咗重罪，畏罪潛逃。重點就係佢哋呢一個潛逃嘅行為本身。
朱海迪又表示，12港人離境事件涉及有飛行服務隊嘅泄密者，佢認為而家喺香港要去揭密，要講一啲對港府不利嘅資訊。其實選擇是越來越小，不會有太多傳媒願意接受，而就算有揭密的資料公開，對整體社會造成的輿論反應也都會被親政府的傳媒淡化。
我記得在《蘋果日報》他做了一個報導，以至於家屬他之後做那個飛行服務隊的發布會，其實在事後那個親政府媒體的報導是相當少的。反過來，鄧炳強在前日嗰個反駁黃之峰嗰個記者會咧，就被大肆去報導，就話佢係三安白做啊之類。但係其實鄧炳強係唔肯去確認到底警察係唔係事前知情，佢只係話呢啲細節咧唔評論啦。
朱海迪表示，當香港的傳媒生態走到咁極端的時候，佢擔心將來願意揭密的人越嚟越少。
我係有啲擔心咧，即係。其實是會令到就算本身可能是想揭密的人，他都會在評價過或者評估過到底這件事我講完出來，我犧牲這麼大，我沒有這麼大險，但是原來哇很多的PR 的攻勢或者策略是可以將這件事又掩飾回的，或者轉移了視線的，那我是不是要再冒這麼大的風險出來呢？我是覺得那個發展是會當個社會傾向一面倒的輿論的格局的時候，可能會只會越來越少人是願意挺身而出去講對政府不利的內部資訊咯。
不過朱海迪認為仲有27%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相信香港警方在12港人被中國海警截獲前已經知道他們的離境計劃，他會為這27%的非民主派支持者繼續努力，希望可以找到更加多有力的資訊，令到警方不可以再採取轉移視線的迴避策略。
他們都明白事實其實是會越拎越多出來的，即是沒辦法，即是天網恢恢，總有人是在這些 雖然是很困難的時間，仍然是會挺身而出的，而知道這件事的人其實是很多的。那我相信他們就因此就採取一個迴避的策略咯。那你問是不是會他們之後就會大方承認啊，其實我是知道的，我們就已經夾埋幾時幾日跟海警開過會，我認為他們一定不會這樣坦白去承認的，但是就會採取一種迴避的策略，並且是將那個事情的重點呢，即係好像謝偉俊早幾天所說，就話重點就是他們這十二個人都是逃犯，重點就是他們潛逃，重點不是他們現在面對的什麼待遇，或者有沒有一個合謀送終的事情發生過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设计这一次民调的问题的时候，有考虑过很多问法和使用哪些字眼，包括提问市民觉得其实香港警方有没有协助中国海警去拘捕十二港人。他认为目前这样的问法是相对平和，只是问市民是不是相信警方事前知道十二港人离境，但是结果仍然反映市民质疑港府官员和警方的诚信。
因为起码从媒体的报道呢，就是警务处长事先是不知道的。咁如果大家市民认为警方其实知道，不过警务处长又不知道，咁你点样解读呢？是不是即是话警务处长讲大话呢？如果是得到呢個結論咧，就很危險嘅，因為意思即係話有官員咧係失去誠信，或者佢講嘅説話係不可信。咁當然我都唔係等於攞呢個結論，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有敏感，即係可能係非建民主派支持都27% 都係相信㗎咁樣嚇，或者謝謝佢唔相信，但係佢哋都係支持政府㗎咁樣。咁啊點解佢解釋咧咁樣？咁我想話哦，咁或者。處長都不知道咧，係咪？即係可能前線嘅知後方不知咧，係咪裏邊出現了問題咧？又或者裏邊有一些咁高層次的問題，令到大家要講大話先至能夠維持到呢個本事咧？咁呢其實可能是去到一些很深入的問題。
受其中一名港人家屬委託的中國律師盧思偉最近撰文分析案件表示，深圳市鹽田區檢察院9月30日批准逮捕十二港人，反映檢察院認為有足夠證據顯示十二港人犯罪並有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而且中國無罪率低，他相信十二港人的案件不容樂觀。盧思偉認為中國公安不會延長審查期限，因為案件事實清楚和簡單，亦都沒有延長羈押期限的法律依據，加上案件舉世矚目，他相信深圳司法機關應該在法律規定的時限之內盡快結案，以展示中國司法的透明和效率。盧思偉表示，十二港人涉及的偷越邊境罪屬於可以不起訴未成年人的罪名之一，他估計案中兩名未成年的港人最終不會被起訴，以符合中國法律和國際公約。盧思偉估計案件可能在今年年底至明年農曆新年前後有判決，他再次呼籲深圳鹽田區看守所應該立即安排十二港人家屬委託的中國律師會見當事人，他又呼籲被安排介入案件但是沒有家屬授權的中國律師立即退出案件。盧思偉建議十二港人家屬在香港約見港區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要求他們履行職責，通過中國公安部和最高檢察院糾正和問責深圳市鹽田區公安機關和檢察院的行為。有參與協助十二港人家屬的民主派前立法會議員朱海迪接受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在盧思偉撰文之前，他們已經考慮找港區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協助，但是難處是很難找到為港人熟悉的港區人大或者政協委員，而且很難找到他們。他又表示，部分家屬有尋求一些較有知名度的港區人大代表協助，是不是有成效有待觀察。
我想成日都有個講法，就是 譬如謝偉俊那天他跟周嘉誠有個討論在港台，咁謝偉俊都話其實你找我啊，你找我，我又可以幫你咁樣。咁我哋都唔係聽好多呢一類即係親政府嘅政治人物有咁樣講嘅。咁所以我諗我哋聽到呢啲訊息之後都會考慮之後睇下係唔係都嘗試一下。不過過去我哋都嘗試過一啲就唔係太過有效咯。
中国维权律师卢思伟认为，十二港人案件性质极为普通，但是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变成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涉及中港两地最具有影响力和争议的案件之一。他认为中国的辩护律师将会坦然面对一切，恪守法治理念，协助十二港人家属走过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官员近日多次警告孔子学院对美国构成的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接受早安奥兰多节目访问时表示，他希望美国学校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孔子学院。对于那些持美国签证代表中国参与孔子学院运作的人士，美國亦都希望他們沒辦法再進入美國的課堂。此外，國務卿蓬佩奧和教育部長德沃斯上個禮拜還對美國大中小學的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帶來的惡意影響提出了警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國務院和教育部在寫給高等教育機構的一封信裏面提到，中共威脅政府對美國校園的惡劣影響是一個真實的日益增長的威脅。孔子學院被標榜為是中國語言以及是文化學習當中心，但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孔子學院亦都是中國惡意影響以及是中共在美國校園進行宣傳的工具。信里面仲提到，孔子学院的存在以及是随之而来的北京资助可以为学院提供财政以及其他的激励，以避免批评中国的政策，并且有可能对机构的教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进行自我审查。美国大学教协会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国家的一个分支，被允许忽视学术自由。官员仲在信里面建议学校检查这个同孔子学院相关的活动，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保护教育环境。美国全国学者协会主席伍德说，这封联名信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是希望并且相信紧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步骤。他仲说，孔子学院不单是中共的软实力工具，仲是情报收集亦是摄取知识产权的中心，一些监视向美国留学生的人的基地，亦是美国学者背叛从而成为中国利益代理人的招募中心。他仲对美国之音说，这一封联名信的目的是好像那些仍然在继续跟孔子学院合作的高校发出警告。联名信未有规定这些高校停止跟孔子学院的合作，亦都没有处理一些高校为了逃避审查而重新命名孔子学院的逃避策略。显然这些学院和大学的领导人已经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选择跟中国勾结，虽然这个会给予学生以及他们的国家带来伤害。美国埃默里大学在电子邮件当中回复说，在2021年11月谅解备忘率到期之后，将不再同亚特兰大孔子学院续约。亚特兰大孔子学院的承办机构是埃默里大学，它的合作机构是中国的南京大学。学校里面的声明说，在过去的13年里面，这种合作关系加强了埃默里大学教授学生以及是支持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研究的能力，并且使到埃默里大学得以在这个关键领域扩展其的项目规划。声明还表示，埃默里大学将会继续致力于思想以及研究的自由交流，这个决定并不会降低同中国合作的兴趣。美国大学在促进同中国的相互了解以及交流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重要，大学将会继续致力于这些努力。蓬佩奥以及德沃斯还在另外一封的寄给各个州教育局长的信里面说， 对中共在美国设立的孔子课堂提出了警告，并且声称他们会危害美国的价值观。瑞念念是提到，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中共威权政府通过孔子课堂向美国数百所小学亦是中学的学校提供课程，输送中共培训的教师。孔子课堂被称为是语言以及文化项目，实质中共全球影响力运动的重要元素，而现时每一日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参与其中。信里面仲提到，显然孔子课堂的教师似乎并未有是从事意识形态宣传，但是他们可以避免讨论中共对待意见人士、宗教人士以及是少数民族的方式，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在本来应该关注于中国语言以及文化研究的环境底下，这个是造成了令人不安的信息短缺。在任何一个年级，在美国教室里面有一个威权政权的支持的教师，对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构成了风险。美国国务卿同教育部长仲鼓励各校系员工仔细检查教育计划当中的任何孔子课堂的活动。这样做的时候，请确保美国的学术自由得到贯彻亦是尊重，确认孔子课堂教师的工作准则是否符合美国法律亦是价值观，确保孔子课堂的教学未有外来的影响亦是干涉。官员仲话，好多个学校已经在未有中国政府的情况之下，建立了优秀的中国语言以及文化项目。位于俄亥俄州的谢克海茨高中，亦是位于康涅狄克州的浩济斯学校的，都是没有设立孔子课堂。两所的学校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美国官员的联名信不予置评。美国国务院8月13号宣布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隶属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要求孔子学院人员同驻美国的外国使领馆人员一样接受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行政管理，包括向国务院登记相关的资料。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曾经表示，美国政府将孔子学院定性为是外国使团，是希望美国各大学意识到孔子学院除了教中文之外还有其他的行动，但是各个院校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关闭校园里面的孔子学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亦早曾经表示，他是希望美国各地的几十间孔子学院能够在年底前全部关闭。他在福克斯商业频道道布斯今夜的节目当中被主持人问到，到今年年底美国还会有多少间孔子学院，他的回答说他是希望答案是零。虽然一些人担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会威胁美国的价值观以及学术自由，但是亦都有一些人认为孔子学院为一些资金不足以开办同类课程的学校提供中国语言教育的渠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0月16号指责蓬佩奥等美国政客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以及政治私利抹黑孔子学院，干扰孔子学院在美国正常运作，蓄意破坏美国人民以及教育交流合作，严重违背两国民意，必然将遭到美国有识之士的坚决抵制。他还说，孔子学院是帮助各国人民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加强中国和各国人民交流的桥梁亦是纽带。长期以来，美国孔子学院都是大学自愿申请，中美大学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合作成立。他的运作管理公开透明，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恪守大学各项的规范，为了促进中美人民交流作出积极的贡献，受到所在大学亦是美国人民的广泛欢迎。美国官员仲在信里面提及到国家安全法对美国校园的影响。蓬佩奥和德沃斯写话，很明显自由世界的学生在学习亦是讨论当代中国的时候，不可能不担心违反新的香港国安法。一些美国教授提出隐藏自己的学生身份，或者是允许他们退出和中国有关的课程亦是课堂的讨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曾经说，中国在香港实施的新国家安全法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了美国大学校园。报道表示，在普林斯顿大学修读中国政治科的学生将会在他们的作业上面使用代号而不用姓名，以保护他们的身份。在安默斯特学院，一位教授考虑匿名在线聊天，这样学生就可以自由发言。而在哈佛商学院，学生是如果担心风险，将会可以获准不参加政治敏感话题的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10月14日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要在逆势的国际环境之下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但他亦都同时表示，任何改革的措施的前提都必须是全面要加强党的领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此前，习近平在潮州三环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更提出企业要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习近平最近时时挂在嘴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共来讲是危还是机？习近平承诺中国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但同时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是一条怎样的改革路线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习近平在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讲话，显示出他已经意识到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压力。谢田说，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讲话，当然他是用一种鼓励打气的方式来跟那些官员讲这些话，但是仔细分析你看出讲的话实际上充满了危机感，可以知道是危机四伏。他不断地强调大的机遇也好，或者是国际国内的一些危险。为什么我讲他穷途末路呢？日薄西山呢？就是说他改革开放的红利基本上已经吃完，而现在国际市场开始对中国封闭，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危机的状况。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要中国坚持对外开放，但他亦都以婉转的方式承认中国正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科技封锁。他说，广东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面临的资源要素约束要更紧，受到来自国际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习近平10月12日在潮州视察的时候，更加是提到要走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独立评论人余平认为，习近平的这一次赴广东视察的一个目的，就是给海外的华人企业家释放信号。余平说，习近平这一次去南北边先去的是潮州地区，他实际上送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给在海外的华人和香港那些企业家，意思就是说他是重视这些的力量。网上有网友开玩笑说，潮州上一次来的是最大的人物是韩愈，换句话说，他本来就在政治上并不重要，为什么作为最高领导人他跑去那一边呢？实际上是向海外释放信息，所以他在潮州讲的一句话大概大家都注意到了。他说要搞国内的所谓自力更生、自主研发，但是他跑到深圳讲的话就不一样，他讲的是两个循环，一个国际大循环，还有一个国内循环，他讲的是双循环。当然他讲的是以国内循环为主，所以他讲的实际上也都是突出了一个困境，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国际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另外一个，由于这个国际不利的环境造成了在国际上的合作发生了非常大的阻碍，所以习近平必须要回到现实的层面，很多的技术的革新要靠中国自己。习近平表示，深圳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得益于中共的领导，深圳未来继续推进改革亦都要依靠中共的领导。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表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与加强中共领导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关系。谢田说，改革的目的就是放权，以农村改革的时候允许农民种自己愿意种的东西或者市场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用统购统销的方式来决定种什么。城市改革的时候让那些民营企业家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生产市场需要的东西，引进外资开放，引进外资技术投资。深圳作为特区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在削弱共产党对经济控制，所以跟他政权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完全背离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讲白了就是中共还想搞他的社会主义。 但實際上啱啱係社會主義走到咗經濟崩潰嘅時候，用資本主義，佢哋一直喺度反對喺打擊同埋謾罵嘅另外一種社會形態，嚟挽救中國嘅社會主義。實際上所謂改革開放，就係讓資本主義回到中國，就係將以前被中共徹底摧毀嘅資本主義，不管係農民自發經濟，還係城市嘅資本主義，讓佢翻嚟。習近平10月14日喺深圳嘅講話中話，將以清單批糧授權方式，賦予深圳喺重要領域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一男子推出27条改革措施同40条首批授權事項。獨立評論人士余平表示，關鍵仲係要睇政策如何落實，而中央下放嘅呢一啲自主權，反而講明咗喺習近平執政下，政府對企業管得過嚴，綁得過緊。余平話：今日習近平喺度講保護產權，俾企業家一個好嘅環境，搞供給制改革。呢一種種嘅做法，佢講嘅就係一方面，但係我哋仲要睇佢做嘅，包括佢喺講話之中講嘅俾幾多條措施，乜嘢一次性俾40条方針。其實余平話佢感到好悲哀嘅一點，佢又翻到咗原先嘅老路，因為當初改革開放從深圳開始就係鬆綁，就係因為綁得太緊，佢而家喺度再講呢一個話乜嘢意思？講明喺佢嘅執政下又恢復咗過去舊嘅體制，所以佢而家又開始提呢一個方針，俾大家認識到殘酷嘅現實，就係喺國進民退咁樣大嘅環境下面，高度極權嘅情況下係不可能有好嘅經濟發展，當然亦都不可能有一個好好嘅社會發展。美國之音嘅報導。
中國的經濟崛起及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更堅定的行動，正引起華盛頓的警覺。而來自武漢的新冠病毒已經為美國帶來毀滅性的後果。隨著兩國關係在不斷變化和趨於緊張，一些分析人士正在回顧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原因以及對未來的意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弗朗切斯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的經濟實力賦予他們更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在領導人習近平的領導之下，北京顯然旨在取代美國的實力和全球影響力，並且打算重新劃定世界秩序。2001年美國幫助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期望中國的貿易增長可以導致它的民主化的道理。
We thought that China got more into trade and economics that the
incompatibility of a communist regime with free trade would relatively trade and would essentially cause the change that they did. And in essence, the change King 斯說，這種期望不單止是被證明是徒勞，而且還引起了不願看到的連鎖反應。他說中國的崛起是通過偷竊知識產權和破壞美國西方安全來實現。
We know what they're doing in cyberspace in terms of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wherever they can. So China is presents a soft.
大家都知道，中國在網絡空間當中正在盡一切的可能竊取知識產權。中國表現得係好柔和，佢哋嘅話都係非常之温和以及係善意。但係大家唔應該上當。中國在美國係盡可能多咁部署特洛伊木馬。前北约最高司令官克拉克表示，中国的目标亦都在于破坏美国的长期安全联盟。目前中国和他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将重点放在自己的邻国以及是太平洋地区，首当其冲就是台湾。
The issue today, in the Pacific that people I hear talking about most is Taiwan.
克拉克表示，今日在太平洋地区大家听到公众谈论最多的就是台湾，因为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放弃了对台湾的承认，他们承诺不能够有对台湾强制性的解决方案，但是习近平不同意这一点。
In the South China Sea, you may see an accidental engagement. It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s serious about. 在
南中國海，你可能會睇到一啲雙方嘅偶爾過招嘅行動，但係大家顯然認真咁將航行自由國際法放響第一位。中國堅持認為美國係南中國海嘅侵略者，中國同台灣嘅關係係華盛頓唔應該干涉嘅內部問題。 但是克拉克认为，随着华盛顿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台湾越来越被视为一个热点，这种局势就好像冷战时期的一样无法预测。
The Soviet Union knew that if they crossed the inner-German border, there would be a battle.
克拉克表示，苏联知道如果他们越过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将会引发战斗，但是他们从未讲过何时会升级为使用核武器。而在今日，公众谈论包括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这些是非常之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朗切斯奇华盛顿报道。
时序进入秋季，新冠疫情持续主导全球民众的关注视野。英国剑桥大学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数字分析能力偏弱的人更加容易相信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假新闻。该研究发现，提高大众的分析能力可以帮助扭转围绕健康危机的假新闻的流行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这一项在爱尔兰、西班牙、墨西哥、美国和英国调查研究说，数字分析素养较差的人更可能会相信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错误或误导信息。研究发现，对新冠病毒疫情错误信息易感性降低的最一致的预测因素是广泛消化和应用定量信息的能力。明尼苏达大学卫生传播学教授艾米丽·费拉加对美国之音表示，大众即使在已经有了关于某一主题比较准确信息的情况下，但仍然选择相信错误信息或未经证实的假新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关于世界的信念不是单一的，而他们往往被融入若干信念体系。因此，一旦我们接受了一种信念，并将它融入了我们的世界观中，改变这一种信念就变得复杂而困难了。费拉加说，受到虚幻的真理效应的影响，大众越经常看到某样的东西，就越有可能相信它是真实的，而即使已经被告知它不是真实的，这一种有烟必有火的思路，使得我们很难去回应错误信息来减少误解，而不去加强某种信息。费拉加补充说，另外一个原因是真相往往比错误信息复杂和不确定得多。以新冠病毒起源为例，相信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里面设计的，是一个相当直接的故事，一个使人感觉很熟悉的故事。病毒专家认为，虽然有大量证据持续显示新冠病毒是自然生成的，但是仍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解释它是如何实现从野生动物向人类飞跃的，而且目前的研究亦都并不能排除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但需要扎实的科学证据支持。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的互联网世界，各种信息在网络和社交平台上大爆炸，在医学和其他科学领域亦涌现出了很多的印前平台和渠道，供科学家发表他们未经同行评审的论文和研究成果。舆论担心，这些发表在网络上未经同行评审的研究可能会被公众产生对新冠疫情了解的误导。相关专家均表示，在当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危机中，尽快发表研究发现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病毒学家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教授赵玉琪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反对科学家他们通过这些印前平台发表论文和研究，但是公众在阅读这些研究论文时要注意网上刊物并于未经同行评审的警示。医学科学界知名印前网上刊物在其首页用红色字体警示，注意印前论文是未经同行评审印证的工作初步报告，不应依赖他们来指导临床实践或者与健康相关的行为，亦不应在新闻媒体上作为既定信息进行报道。赵玉琪说，他相信这些期刊的目标是加快科学发现，因为他们为科学界提供了一个场所， 比我哋之前使用嘅传统出版方法更早嘅交流可能嘅突破性科学发现。赵玉琪强调，可能嘅一词，因为呢一啲印前研究能够使得同一领域嘅其他科学家有机会嚟验证呢一啲初步发现。因为任何真正嘅科学发现必须通过可重复性测试，即所述结果可由其他同行嘅实验室独立复制。至此之前，佢唔能够被视为事实。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研究员劳拉·卡恩医生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科学家必须具有呢一种能力嚟分享佢哋嘅研究成果，但系非经同行评审嘅研究结果必须强调尚未经过同行评审，需要提出警示同注意。卡恩话，同行评议嘅做法本身面临自身嘅挑战，例如同行评审需要好长嘅时间，但系喺以呢一个瞬息万变同快速流动嘅致命大流行中，时间唔系一种选择。明尼苏达大学传播学教授弗拉加对美国之音话，只要科学家自己恰当谨慎地描述他们的研究发现是初步的，然后记者或者公众认识到并理解了这种的谨慎，就可能应该允许印前发表的空间。不过传播学专家弗拉加表示，从受众的角度来讲，如果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他们认为是真实和相关的讯息，受众亦都会强烈倾向于确保这些讯息尽快公开。不过这样做亦都有风险。他说，同行评议有助于发现思维或者分析中的错误，他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迫使科学家去自我批评。因此通过同行评审的额外时间，通常会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则呼吁，社交媒体平台或机构有责任做到不传播错误或误导性信息。他说，他们需要聘请相关专家来监控其网站上的帖子，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公共合作伙伴，以监控需要删除的煽动性帖子。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距离大选不够三个礼拜的时间，美国政坛插曲不断。美国社交媒体巨头推特和面书在上个星期较早连接屏蔽两篇纽约邮报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仔亨特拜登贪污丑闻报道的做法，引爆国会共和党人群起反弹。国会参议院共和党已经下令将对这两大社交媒体公司的行政总裁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席听证会回答议员的质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10月14号梅铎旗下的平面媒体纽约邮报刊发的一篇报道，暗示拜登父子和乌克兰能源公司有不正当的关系。该篇报道将相关的电邮记录公开在文章当中，不过念书亦是推特不约而同的将相关的新闻连接是封锁。而当日多位共和党开始透过推特发文以及是发表正式声明的方式谴责念书亦是推特的决定。来自密苏里州亦是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三连发三条新闻稿以及是至少20条的推文谴责推特以及念书，并且是指责他们是美国史上最强大有力的垄断。霍利仲致函联邦选举委员会，要求调查念书以及推特为拜登竞选而协调出的干预行为是否违反了竞选资金或者是其他的选举法。霍利在推特上表示，这个是大科技巨头在全国范围内实时地控制新闻自由，一切都是企图要控制选举。纽约邮报的消息源自去年的亨特拜登一笔是电故障送修而令到敏感信息是曝光。对于纽约邮报的报道，拜登竞选阵营已经表示否认，但是并未有再作出多的说明，包括多家的美国媒体在内的很多人亦都对纽约邮报的消息来源提出质疑。如果你有证据就能够说明那个电邮是假的，务必是将它播放出来。霍利向对消息来源表示怀疑的媒体是喊话。 而紧接住纽约邮报在星期四再加码看出北亨特拜登同中国企业贸易往来互动的调查报道。这篇文章的分享连接同样是遭到脸书亦是推特的屏蔽，越来越多的网友发现无法转发有关的内容。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原本的不满瞬间全面升级，要求传唤脸书亦是推特首席执行官出席作证进行说明的呼声高涨。多名国会共和党人纷纷是痛批脸书亦是推特的做法是在进行言论审查，并且指控在距离大选不到20日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干预选举。在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星期四发表的声明表示，他们已经是看到大型科技公司，看到推特亦是脸书亦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出现过的方式积极地干预这一场的选举。参议员司法委员会想要知道到底这个是怎样的一回事，他本身亦都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共和党的成员。而他还表示要大家是讲清楚，他是不知道纽约邮报的报道是否属实，这些是前副总统拜登应该要回答的问题。但是推特和脸书亦是大型科技富商，不能够审查政治言论，亦是积极地干预选举，这个正正是他们想现时要做的事情。国会民主党人即是为脸书亦推特的决定缓颊，并且是对纽约邮报文章的消息来源持怀疑的态度。脸书和推特有政策，不能够传播完全不可靠已经被揭穿内源是不可信的内容，他们在这里执行他们的内部控管的政策。他是希望这个在过去四年里面是这样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傅恩斯对媒体是这样说的。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成员科宁参议员在接受美国电视节目访谈的时候表示，显然美国的社交媒体现时不再是中立地提供一个信息分享的平台。他说他们将会搞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因为他们不能够令到这些平台，特别是在选举之前，让这些本质上是公共论坛的平台进行政治言论的审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预计下个星期二，也就是10月20号，将会对推特的首席执行官多西以及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正式发出传票，要求他们肯出席目前定于10月23号星期五的听证会。随着推特以及脸书等美国大型社交媒体企业的不满越来越高，国会共和党人开始大力呼吁废除有关社媒保护伞称号的230条款。1996年美国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曾经制定通讯规范法案，试图透过立法来监管网络内容，特别是针对低俗、暴力以及色情的内容。不过法案在隔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全票通过，是判处是违宪，原因为是法案当中反低俗条款同美国宪法的保障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是相抵触。虽然最高法院废除了通讯规范法案的核心内容，但是保留了其中的第230条，这一条的条款成为了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的一把保护伞。根据第230条款的内容，互联网社群的平台无需为第三方使用者张贴的言论内容负法律责任。但是如今更重要的就是更受争议的就是这条条款亦都允许互联网的平台基于善意原因封锁这个是屏蔽冒犯性的内容。因此这个亦都成为了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网络论坛的护航利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过去的星期四发表声明称，大科技公司滥用这些保护，选择审查有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人，现时是时候废除第230条款，并且重新开始。麦卡锡说，国会是必须回复美国城镇广场的言论自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星期四致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帕伊，敦促是他重新检视第230条款的内容。而鲁比奥在声明当中表示，纽约邮报的审查事件是硅谷巨头持续努力操纵言论的最新例证，距离总统大选还有20日，这个亦都是最令人发指的事件之一。在国会议员多次呼吁针对第230条款进行改革的压力之下，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星期四宣布将会着手制定新的规则，以澄清社交媒体公司享有受到该条款保护的含义。美国通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帕伊在声明当中表示，社交媒体公司有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利，但是他们是没有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特别的豁免权，这个是报纸和广播公司等其他媒体保护法的享有。对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紧接下来会如何进一步澄清第230条款内容的解释范围，目前仲是不得而知。不过这个决定或者意味着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是将会失去现有的保护伞，面临更多的限制和规范。来自阿肯色州的联邦国会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在推特上面说，他对硅谷大科技寡头有个信息，冬天要来临。在屏蔽纽约邮报报道引发国会共和党人强烈反弹，要是网络的舆论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脸书和推特先后作出了处置调整。星期五推特更加是直接推翻先前封杀该报道的决定，允许民众转发有关亨特拜登的报道。而前一日推特宣布将针对他有关遭核内容政策进行调整，声称推特现时将不再删除包含或连接到被黑客内容的推文，除非这些推文直接来自于黑客或者是他们共同行动的人，取而代之的就是推特将会为这些贴文贴上标签以提供上下文。脸书则是表示，他们将会将纽约邮报的报道交由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核查，目前事实核查的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在报告出炉之前，脸书表示将会限制该篇报道的影响范围，以减少传播错误信息的可能性。目前仲是不清楚脸书以及推特将会如何回应下星期二参议员司法委员会预计将会对他们发出的传票。不过这两大社交媒体的首席执行官以及谷歌首席执行官查伊都已经同意将以视讯方式出席另一场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在十月底所召开的听证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台湾渔业管理部门对美国上个月首次将台湾渔获产品列入童工及强迫劳动制品清单表示不满，理由是此举会让守法的渔商蒙受不公平伤害，但渔民权益倡导团体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劳工部根据2005年的美国立法，在9月30号将台湾渔获产品列入最新版本的童工及强制劳工制品清单。台湾远洋船队拥有1000多艘的渔船，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每年产值14亿美元。台湾农委会渔业处的数字显示，台湾雇佣了大约32000名的外籍渔夫，大部分是来自马来西亚以及是菲律宾，其中20000人在悬挂台湾旗帜的远洋渔船上面工作。台湾渔业处保证对环保团体指控展开调查，同时是希望能够提供证据显示台湾远洋船只遵守国际劳工组织捕鱼公约的有关规定，让美国转变这个决定。台湾渔业署远洋部主任林鼎荣在10月12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行为伤害了台湾供应商的声誉以及是他们的远洋捕捞，但是对美国的出口仲未有立即受到影响。林鼎荣是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已经影响到美国的消费者在选择渔产品的时候会考虑到一些渔获的来源。坦白讲，他们是觉得美方这样的一个做法不能够因为一艘或者少数的船舶的违规行为影响到大部分守法的渔民的权益。两名渔业代表亦都向美国之音抱怨说，美国的行动令到台湾整个捕鱼产业被污名化，是几个烂苹果坏了一整桶的苹果。台湾高雄渔业协会秘书长黄超音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说他们 98% 至 99% 的人都做得很好，而仲要被这样污名化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对他们所有失偏颇的地方，这样的话他们的政府应该出来为他们发声。台湾渔业产品被纳入清单，可能令到从台湾购买渔品的美国公司受到美国海关的检查。林鼎荣指出， 一部新的法律已经包含了相关的条款，限制工时、保护工薪、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而且要求政府派出检察人员打击非法捕鱼，以及是强迫劳动行为。林炳荣仲话，台湾渔业署正在努力克服技术困难，在渔船上安装电子监控系统或者是无线电的网络，对船上的情况进行监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